你们听我说话没有问题哈？
没有问题。
好，谢谢，好。好，我们一起来祷告哈。天父上帝，孩子们恭来到你的面前，把下面这一段时间恭敬的摆在你的手中，求你的灵带领我们，不管是讲的还听的，都完全的降服在你的话语里面啊，帮助孩子我自己，帮助我说的每一句话，主啊，都是你圣经出自圣经，以圣经自始至终的教导一致啊，不要讲出任何自己的欲望。求你保守这个整个联络每个人听想上来的都能够上来，一切技术不要出任何故障。祷告奉耶稣的名，阿门。好，我们今天来看这个创世纪第十八章十六到二十一节哈、我们讲上帝与亚伯拉罕为朋友。好，我们先来读这一段圣经，创世纪十八章十六到二十一节。三人就从那里起行，向索多玛观看，亚伯拉罕也与他们同行，要送他们一程。耶和华说，我所要做的事岂可瞒着亚伯拉罕呢？亚伯拉罕必要成为强大的国，地上的万国都必因他得福。我眷顾他，我要叫他吩咐他的众子和他的眷属遵守我的道，秉公行义，使我所应许亚伯拉罕的话都成就了。耶和华说，索多玛和厄摩拉的罪恶甚重，声闻于我，我现在要下去查看他们所行的，果然竟像那达到我耳中的声音一样吗？若是不然，我也必知道。好，我们上了这一课以后，我希望回答这些问题哈，至少这些问题。你希望上帝把你当做朋友吗？你希望上帝跟你讲他的计划吗？你知道上帝为什么把亚伯拉罕当做朋友吗？你想从上帝学习教养孩子的方法吗？好，先呢，因为就这六节圣经啊，先我们把一节节的圣经啊，就按照它字面的意思，按照圣经的这种解经的原则把它分析一遍，然后我们再开始讲应用哈，及跟圣经中其他的观念哈。好，十六节，三人就从那里起行，向索多玛、厄摩拉观看，亚伯拉罕也与他们同行，要送他们一程。如果你看上文，之前讲的话，你会知道这三个人，两个人是天使，一个人，另外一个是代表上帝哈，代表耶和华的哈，所以他们三个人从那里是什么地方？就是亚伯拉，他们之前在亚伯拉罕住的地方，跟亚伯拉罕讲话，这个地方是希伯伦哈。你还记得我之前讲创世纪，你会发现它希伯伦是在山上啊，以色列它是一个长溜南北走向的一个长长的一个形状，它。在地中海边上，它是平的啊，然后再往东部走，也就是往内陆走，它是一个很长很长的山脉啊，山脉耶路撒冷在这个山脉上面，希伯伦在耶路撒冷南边，也在山脉上面啊。记住，挪得坐入的索多玛，他们是在往继续往东走，是在约旦河的平原，是在低洼的地方哈、所以呢，他们站在希伯伦哈、往东边看的话，他们看索多玛、厄摩拉那个地是一清二楚。为什么？因为他们是站在山上看山下的平原哈、好，这个上面特别讲亚伯拉罕跟着他们与他们同行哈、同行这个词儿在圣经上其实多次用到，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词儿。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词儿在圣经中在什么地方啊，它时不时的用到哈、比方说像在创世纪五章二十二节，以诺、森、马土萨拉以后与神同行三百年，并且生儿养女哈、这个我们在创世纪之前特别讲了哈、我们花了很长时间专门讲以诺，他与神同行是什么意思哈、然后创世纪六章九节，他也讲到哈、讲这个 挪亚的后代记在下面，挪亚是个义人，在当时的世代是个完全人，挪亚与神同行啊，这两个都是上帝看着的义人，上帝特别喜欢的人，都他们的特点啊，都是与上帝同行，跟上帝一起走路啊。在旧约差不多最后的书弥迦书六章八节，上帝说，世人呐、啊，耶和华已指示你何为善，他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只要你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所以上帝是要求他的儿女，他的跟随者，他的信徒与他同行，也就是说跟着他一起走。好，我们来看圣经自己解释什么叫与神同行，他在新约和旧约其实都有哈，只不过新约他的用词有一点不一样哈。我们来看新约，在马太福音哈，这个在四福音书中其实多次出现过，我这个地方只用马太福音16章24节。于是耶稣对门徒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跟着耶稣的意思就是与耶稣同行啊，与耶稣同行不是说你领路哈，是上帝领路，是耶稣领路，是主领路，他在前面走，你跟着他就叫与他同行。 OK， 跟着他的话是什么意思啊？跟着他就是他想往哪儿走我们就往哪儿走，他要干嘛我们就跟着一起干嘛，这就叫与神同心啊。阿莫斯3章3节说，二人若不同心岂能同行呢？二人若不同心，我们跟上帝同心是什么？不是上帝有我们的心，而是我们有上帝的心，不是上帝满足我们的心意，而是我们满足上帝的心意，因为上帝是主哈。尤其是这个马太福音16章24节，这个讲到了，这其实就是信耶稣的真意啊。我们现在传福音传得太水了哈，传得太水。我最近呢，我到一个地方，辅导了一对基督徒，信主都20多年了。信主20多年呢，丈夫还是教会的执事，多年的执事哈。然后丈夫坚持要跟妻子离婚。然后我就去问了一下，我以为他们有什么大不了的事儿啊，也没有奸淫，什么都没有，他就是丈夫嫌妻子赚的钱太少。然后呢，我就问丈夫，我说你能不能给我解释一下什么叫信耶稣？什么叫信耶稣哈？我说你都信主20多年了，还是教会的执事哈？他就说，信耶稣就是我是个罪人，我相信上帝有大恩典，我接受他救了我。我说还有呢？还有呢？没有了。我说你不需要跟随耶稣吗？你不需要尊耶稣为主吗？这其实就是现在传福音的很大的问题。然后我就跟他讲，我说你看那个马太福音28章19节，那个地方是传福音，传福音的不是为了让你不是为了让你做个觉知祷告受洗，说得非常清楚，耶稣跟他的门徒说，你们要去使万人做我的门徒，看见没有？信耶稣的目的就是门徒，受洗只是第一步啊！你必须你要信耶稣，你必须愿意与耶稣同行，尊耶稣为主的，要有愿意的心。那你说我做不到，没有人能够做得到，但是我们愿意，而不是说是明目张胆的公开的，然后心里清清楚楚楚的不愿意尊耶稣为主。如果我们从来都不愿意尊耶稣为主，其实我们没有信耶稣哈，这个我们要特别的小心哈。信耶稣就是要尊耶稣为主，尊耶稣为主什么？就是他要你干嘛就干嘛哈，虽然你做不到，你做不到就认罪悔改了，重新再做哈。这其实就是与神同行，就是放下自己，跟着主。以他为中心，以主的心为心，随时随地的尊他为主，他要我干嘛我就干嘛啊！所以你看见，就是亚伯拉罕他有特点的，为什么上帝愿意把自己的秘密都告诉他？因为亚伯拉罕他愿意与神同行，愿意跟着上帝。好，我们看17节，十七节， 耶和华说，我所要做的事岂可瞒着亚伯拉罕呢？在创世纪这个地方，圣经上在创世纪这个地方，圣经上没有说上帝把亚伯拉罕当作朋友，但是这一句话的意思就是说，上帝有什么事儿不瞒着亚伯拉罕，要跟他分享。这句话的意思本身就是上帝把亚伯拉罕当作朋友。我这不是我的话哈，这是圣经的解释。我们来先看一下圣经是怎么看这些问题的哈。你看，虽然创世纪没有说耶和华把亚伯拉罕当作朋友，但是我们在圣经其他地方多处有讲啊，有讲上帝把亚伯拉罕当作朋友。我们来看一下，看这个以赛亚书41:8说，为你以色列我的仆人，雅各我所拣选的，我朋友亚伯拉罕的后裔。看见没有，在以赛亚书上面讲到说，上帝把亚伯拉罕当作他的朋友哈。我们再看那个历代志下20:7哈，七节，这是约沙法王啊，在这个地方告的时候说的哈，说我们的神啊，你不是曾在你民以色列面前驱逐这地的居民，将这地赐给你的朋友亚伯拉罕的后裔永远为业吗？好，我们再看一下这个新约雅各书2:23哈，他是这样说，他说这就应验了经上所说，亚伯拉罕信神，这就算为他的义，他又得称为神的朋友。所以你看见没有，就是说是圣经在整本圣经都是在讲哈，上帝把亚伯拉罕当作朋友哈。所以在旧约最明显的亚伯拉罕，上帝把亚伯拉罕当作朋友哈，就是在创世纪18:17这句话，耶和华说，我所要做的事岂可瞒着亚伯拉罕呢？好，我们来看一下，上帝把人当作朋友是什么样的特点哈？这个其实在约翰福音15耶稣讲的哈，约翰福音15:14-15，耶稣对他的门徒说哈，说你们若遵行我所吩咐的，就是我的朋友了。你看见没有，我们想不想做上帝的朋友？我想不想上帝有什么秘密都跟我分享，有什么关于人类的大的秘密都跟我分享？很简单，我必须遵守上帝所吩咐的。他吩咐的在哪？都在整本圣经中。所以我既然这么爱慕他，我想遵守他吩咐的，那第一点肯定是我爱慕读神的话，殷勤的读，殷勤的思想、默想、背诵啊，然后遵循呐、啊，是不是？这是最起码的，是吧？好，约翰福音15:14，你们若遵行我所吩咐的，就是我的朋友了。以后我不再称你们为仆人，因为仆人不知道主人所做的事，我乃称你们为朋友，因为我从我父所听见的，已经都告诉你们了哈。所以呢，耶稣在讲到信息分享方面，说他的门徒是他的朋友哈。朋友的特点就是哈，我们自己都交过朋友，越好的朋友，你分享的信息越多，越深刻，越隐私哈。好，这是在信息分享上。但是记住，你通读整本圣经，你会发现，即使在新约，耶稣说他跟我们分享信息的时候，把我们当作朋友，但是在具体做事的态度和结果上，耶稣还是我们的主。也就是说，我做任何事，我都像在服侍主一样，殷勤的服侍他。然后我在这件事的结果上，我也是一个仆人。为什么呢？因为结果不在我的手中，我不需要为结果操心，我只需要遵循我的主哈，他的吩咐我认真做了就行了。所以这就是什么，就是我们读圣经的时候一定注意不要断章取义哈。最近我帮助一个小朋友哈，说小也不小了，就是他有很多的问题，后来家里都把他送到这种精神心理方面的问题了，这些医院里面去了。我后来看了他一下，我发现他的根本问题是什么？根本问题就是他胡乱解经，他加入他把加入被社会的这种 热情用来加入一个团契哈，就是说，所以呢，特别有热情，但是不懂真理，所以胡乱解经，然后就胡乱照着做啊，家里都觉得他神经了，就是这样哈。所以呢，我们要特别注意，我们读圣经千万不要断章取义。刚才我说了，就是耶稣是我们的朋友，上帝把我们当做朋友。这是在分享信息上面，不是说那种哥们儿你好我好，然后亵慢上帝的那种朋友，不是在那个方面，他是我们的主，我们绝对要尊重他。只是说，当我们遵循他的旨意，听他的话的时候，他把我们当做朋友，是他愿意跟我们分享他的信息哈，一定要搞清楚，不能断章取义。好。我刚才还没有有一段圣经我还没读了，像出埃及记31章11节，耶和华与摩西面对面说话，好像人与朋友说话一般哈。所以呢，你看上帝在圣经中直接称亚伯拉罕为他的朋友，但是呢，对摩西呢，他说好像像朋友一样哈，他那个亲密的程度还没有到亚伯拉罕那个程度哈。好，我们继续往下面看啊，我们看第18节。18节，亚伯拉罕必要成为强大的国。我特别把前面加了个一个，为什么？因为你读原文的时候它是单数哈，我们中文就是这一点，我们的中文我们像个在中国话里面中文就有点像个写意哈，它不像个工笔，它很多细节它文字本身是没有的哈，就像单数复数啊，这个词儿本身是没有，你必须要加上修饰词，你看得出来啊。所以这个地方原文就是亚伯拉罕必要成为一个强大的国，地上的万国必因他得福哈。这句话我们现在读到现在应该很清楚，它指的是什么呢？指的就是说亚伯拉罕要成为全人类的信心之父。我们通过他得福是指他的后裔将。其中有一个后裔，就是耶稣基督要成为我们全人类的祝福哈。我们来读一点圣经看一下哈，这个其实是上帝重新给他就是重新提起上帝对他以前的祝福哈，像创世纪12章2到3节已经讲过，这个地方我不读，我只是读加拉太书啊3章8节哈。是对创世纪18章18节的解释哈，3章8节说，并且圣经既然预先看明，神要叫外邦人因信称义，就早已传福音给亚伯拉罕，说万国都必因你得福，这便叫亚伯拉罕的福，因基督耶稣可以临到外邦人，如我们因信得着所应许的圣灵。所以你从这一点你可以看见，所有啊。亚伯拉罕成为我们全人类历史上啊，从古至今所有因信称义的人之父啊，一个强大的国，这个就是信心之国啊，信心之国啊，它不是中国，也不是美国，是我们所有的这个有信心的人，我们真的是成为一个这样的国哈，我们都是这个国的国民哈，这就像主导文里面说，愿神的国降临，我们都是这个国的国民哈，地上的。万国都因他得福哈，我们知道，我们他拯救因信心称义的人是从地上的万国各个国家都有哈，包括我们这些中国人，我们的祖祖辈辈那么悖逆哈，那么刚硬悖逆罪恶，但是上帝居然把我们这些人拣选出来了，因为信哈耶稣基督，我们都成为亚伯拉罕的信心的儿女。我们感谢主哈，好，我们看下面一节哈，前面一节是上帝重新重申上帝纪念他的应许，18节哈，所以19节呢，我们来看一下他在讲什么，他是跟18节是连在一起的哈，19节，上帝说，我眷顾他，为要叫他吩咐他的众子和他的眷属遵守我的道，秉公行义，使我所应许亚伯拉罕的话都成就了哈，你。18节是上帝重申他对亚伯拉罕的应许，19节就是在讲这个应许具体怎么样成就。OK， 这个应许具体怎么样成就？所以我们来特别看一下这19节的内容非常丰富，讲很多东西哈。 好，首先上帝说我眷顾他，就是我眷顾亚伯拉罕。这个眷顾呢，它是它的原文这个字号Strong 词典字号是 H3045 哈，它是个动词，它的原文就是认识啊。认识这个词儿在我们中文中是很简单的啊，其实这个认识在原文希伯来文中它的意思是非常丰富非常深刻的，比我们想象的要多多了哈。他认识他还有亲密关系的意思，比方说亚当认识他的妻子夏娃，然后他就怀孕生子，看见没有，是指男女之间那种最最亲密的关系，不是从知识上的认识，而是从关系上的认识，有很亲密的关系啊。所以呢这个词儿呢经常是看它在什么地方，它的亲密程度它是什么，所以在翻译的时候我们翻成中文有时候翻成英文都会用不同的词儿，那才能够把它能表达的比较清楚它到底说什么啊。所以这个眷顾翻成中文我们是翻成的眷顾啊，英文很多版本都是把它翻成了选择。翻成了选择，也就是说上帝主动的来认识亚伯拉罕，来选择亚伯拉罕，跟亚伯拉罕有亲密的关系，来带领亚伯拉罕，看见没有，这一句话就我眷顾他是绝对是上帝的主权和上帝的拣选。 OK， 上帝的主权和上帝的拣选，然后呢为要叫他吩咐他的众子和他的眷属遵行我的话。为要的意思是一个原文的发音是个 man， 是 man， 它的是介词和连词，它的是这个意思就是说目的意图，我要做这件事是因要他达到那个果，他必须要做那件事啊，我做这件事是有目的的，就是这个意思，是有目的的，其目的我拣选亚伯拉罕的目的是为了让他，是为了不是为了让他玩一下干什么，是为了让他要做下面这一件事的啊，这个为要这个目的性是非常强的啊。所以呢上帝拣选了亚伯拉罕 OK， 认识了亚伯拉罕把他当作自己的宝贝自己的朋友，其目的是为了让亚伯拉罕吩咐他的众子和他的眷属遵行上帝的道啊。吩咐的意思哈，它是个动词，它是个非常强烈的意思，就是责成，就是命令啊，命令就是吩咐，它是在上的权柄对在下的这个下属单方面的命令啊，下属是必须服从的，没有商量的余地啊，就像我们做父母的哈，当我们的孩子还是小小孩3岁2岁的时候，我们对他们的管教啊就是吩咐，就是吩咐啊。还有我们在公司里面上班，你们公司里面的大老板，你是个小萝卜哈，才去，他喊你做什么你就要做什么，就是吩咐啊，不是跟你商量，告诉你必须要遵守啊，不遵守没有其他的选择，那你就要么你就要受惩罚，要么你就走，你就滚，滚开了，被炒鱿鱼了，是不是？所以吩咐是个非常强烈的这个命令的这个词儿哈。好，我们继续往下看哈。我眷顾他，为要叫他吩咐他的众子和他的眷属。众子的原文就是 ben 啊 ，ben 呢就是儿子的意思哈。你们记得还？如果你还记得我之前讲的创世纪，我特别讲了这个词。这个儿子的意思就是在自己家生的啊，这个儿子啊。笨的话如果你看过一个电影叫丁汉，还记得吗？丁汉奔霍啊，冰的意思就是儿子，就是霍的儿子啊。然后还记得这个雅各有12个儿子，最小的儿子叫什么？叫本杰明，叫本杰明。本前面那个本的意思就是儿子，杰明的意思就是我的右手之子，就是我的得力的助手的意思，得力的助手的这个儿子啊，就这个意思。所以笨的话在旧约圣经他用的非常广泛，就是在他家出生的他的儿子们，他的后代们哈、啊、他的后代们。眷属的意思呢是什么呢？原文的发音是 他的意思就是房子哈，你住的房子，你家里所有的家属、家里的人哈，包括你家里的奴隶哈。记住，亚伯拉罕他那个时候是个奴隶主啊。他家里，你看那个创世纪14章14节，亚伯兰听见他的侄儿被掳去，就率领他家里生养的金链壮丁318人直追到但，就率领他家里，这个家里就跟这个眷属是一个词儿啊，是一个词儿，就是他家里跟他在一起生活在他的权柄之下的，但是不是他的直接的后裔，这些人就叫他的眷属，就叫他家里的人。OK 啊，就是记得我们当时亚伯拉罕只还没有其他的这个，他还没有生以撒嘛，他只有这个夏甲生的这个儿子，这是他的重子，算他的重子。但是他还有其他的眷属，他家里光这个在他家里那个奴才的壮丁就有318，这些壮丁还有爸妈呀，还有子女啊，还有老婆呀，所以这些都是他的眷属啊。所以你看见没有？所有在亚伯拉罕权柄下的人，都是亚伯拉罕传讲真理、责令他们的，都是亚伯拉罕的责任。他是不可推卸的，OK，所以亚伯拉罕，你从当时那个环境哈，相对我们现在来讲，你就发现亚伯拉罕他除了他是他自己家族的这个家族主以外，他其实是有个很大的家族企业，是不是？他其实是个很大的家族企业，他就是这个家族企业的这个拥有者，这个大老板，他对手下的这些人是有绝对的权柄的。OK，绝对的权柄呢？你看见没有？上帝告诉他是他的责任，他必须吩咐所有在他权柄之下的人，要他们遵守上帝的道，秉公行义。这是亚伯拉罕，上帝之所以选择亚伯拉罕是有目的的，这就是目的，看见没有？这就是目的。所以这就为什么我们很多人说，哎呀，上帝跟你说什么干什么？你知道上帝每跟你说一句话，你都是有责任的。如果上帝知道你是个不负责任的人，你只想听听上帝跟你说话，满足你自己的私欲，上帝就不会跟你讲的，明白我的意思吗？在上帝跟拣选亚伯拉罕，跟他说这个，不向他隐瞒，告诉他这个索多玛、厄摩拉的事儿，他是有责任的呀，而且这个责任是非常大的。所有在亚伯拉罕权柄下的人，都是亚伯拉罕的责任。所以你看见没有？信徒是有社会性的责任的。你可以说亚伯拉罕他告诉他的儿子，这是他的家庭责任，但是他告诉他的眷属，这是他的社会责任，看见没有？他的社会责任，所以我们做基督徒的永远不能只顾自己。很多这个基督徒说，哎呀，我们基督徒不应该关心政治。我说你能不能解释一下什么叫政治？所谓政治就是你那个周围生活的那个社会里面，所有的人，所有的事儿应该怎么进行？这当然是你要管的事儿了，是不是？你看见上帝对亚伯拉罕的吩咐，就是所有在你权柄之下，你都是你的责任呐、啊，是不是？你在公司里面上班，你手下是不是管几个人？那就是你的责任要去影响他们了，是不是？然后你在任何地方，你只要你有人在你的权柄之下的，那些人都是你关心的对象啊。因为上帝给你啊，你在他们面前有权柄，那就是上帝给你的发言权呢，是不是？所以我们要特别注意哈，就是说我们做基督徒的，你得了好处哈，上帝眷顾你，不是为了让你，只是满足你自己，你是有家庭责任和社会责任的，你必须要传递这个信息啊，你是不可推卸的，否则的话，上帝就不会祝福你啊，他就不会给你讲这些你想要的这种为的信息。OK，好，我们来继续看看，就是上帝要亚伯拉罕传递信息，其实也对所有的我们这些基督徒讲的，上帝眷顾亚伯拉罕，他也眷顾我们了，眷顾我们的目的是有目的的，是为要让我们遵循，同时要传递给别人啊！我们来读几段圣经哈，《出埃及记》10章2节啊，并要叫你将我向埃及人所做的事和在他们中间所行的神迹传于你的儿子和你的孙子的耳中，好叫你们知道我是耶和华。你看见没有？ 上帝让你看见的所有的上帝的作为，包括你自己读圣经，你是不是也读圣经中也学到上帝的大智慧，上帝的关于上帝的品格属性，所有的这些都不是让你自己享受的，而是让你必须要传递，传递给所有你能够影响到的，当然首先是你的儿子，你的孙子，是你家里的人。 OK， 出埃及十三章，出埃及十三章十四节，日后你的儿子问你，这是什么意思，你就说，耶和华用大能的手将我从埃及为奴之家领出来。你看见这一点没有？你平时要准备呀，你的儿子一问你，你马上就要回答呀。我发现很多做父母的哈，跟着我们群学习好多年了，难死啊，很难啊，自己不好好学习，待了多少年，这孩子随便问一个很简单的问题，他就不知道，他就跑到我们群里来问。我说你不是在群里好多年了吗？我们都教了几百遍了，你从来不跟着学习吗？然后你的儿子，然后过一段时间说，哎呦，我的孩子他瞧不起我，他不听我劝，不听我说。我说那当然，你的孩子在过去从他出生到现在，他15岁，过去15年他的知识大爆炸，而你过去15年你原地踏步，你天天只管他吃喝拉撒，管他物质的身体的需要，你没有一点进步，他当然瞧不起你啊。这15年你要是认真学习，你可以学多少东西啊。你要学习啊，学习的目的是你要准备着，有一天你的儿子问你关于信仰的问题，你要马上回答，看见没有？我刚才不是跟你们讲，我最近辅导的就是那妈妈，她不知道怎么回答她的女儿的问题，她的女儿就是信仰问题胡乱解经，所以她都没办法，就把她送到精神病院去了。你说这多恐怖，是不是？所以我们要特别小心哈，特别小心，我们否则的话，我们真的是会。不会成为我们孩子的祝福，有时候甚至成为我们孩子的诅咒哈。申命记32章46节，又说我今日所警教你们的，你们都要放在心上，又要吩咐你们的子孙谨守遵行这律法上的话啊。你看这又是吩咐我们必须要存在心上，存在心上就是我刚才跟你说的，你要随时做准备呀，否则别让你的孩子一问你三不知啊。你都信主好多年了，你不好好学习，懒惰啊，整天只是做那个最简单的物质上面的事儿啊，只是关心你孩子考了几分，然后你孩子等他到十几岁，他有严重的信仰危机，他对死有很大的困惑，他不知道怎么办，他来跟你说的时候你一问三不知，然后你就错过了辅导他的最佳的时机，看见没有？所以上帝说得很清楚，你要放在心上。放在心上什么？就是你平时自己要花功夫学神的话，学完了还要沉寂在心里，这样的话你才能够去帮助你的孩子。 OK， 帮助你的孩子。诗篇78篇5节，他在雅各，因为他在雅各中立法度，在以色列中设律法，是他吩咐我们祖宗要传给子孙的。所以你看见没有，圣经整本圣经都是在反反复复的说我们的责任，上帝拣选我们，眷顾我们的责任，眷顾我们是有目的的，是要让我们必须要沉寂在心里，殷勤的传递给我们的下一代，下一代，下两代，下三代，只要你还活着看得见哈。约书亚记4章21节，对以色列人说，日后你们的子孙问他们的父亲说，这些石头是什么意思，你们就告诉他们说。看见没有，你的孩子随时随地问你，你张口就要有答案。怎么才能张口有答案？平时要做准备啊，不要那么懒惰哈，不要那么懒惰。我发现我们在辅导过程中发现很多的父母，他们觉得他们的孩子不学习啊，不勤快啊。我看了一个，我就觉得你孩子就像你，你就很懒，是不是？你都很懒惰，不好好学习。好，我们继续哈，刚才我们讲了，我们分析了前面那几个词儿，我们继续看下面哈。下面啊，继续看创世纪18章19节，我眷顾他，我也要叫他吩咐他的众子和他的眷属遵行我的道，秉公行义啊。我们来看看上帝要我们吩咐我们的众子和眷属什么信息，什么内容啊，传递什么信息哈、啊？我们来看一下，遵守我的道，秉公行义哈、啊。这个中文它没有把那个意思翻得很。 很到位哈。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英文，然后我把英文直译哈。它为什么没到位呢？是因为如果你直译的话，它意思到位，它那个语言就没那么美了。但是我们现在不能讲语言那么美，我们先把意思搞出来再说哈。英文他说 to keep the way of the Lord by doing righteousness and justice。那他直译就是说什么？什么叫遵行上帝的道？什么叫遵行上帝的道？遵行上帝的道就是你要借着你秉公行义。秉公行义就是在遵行上帝的道啊，就是这个意思啊。好，我们来看一下什么是秉公行义。我们先看一下公是什么意思啊。公呢，它的这个词，它的strong 词典它是 H6666 啊，它但是它这个词儿呢，它是阴性名词，它还有词根的。你知道这个希伯来文、希腊文，包括英文，他们很多词儿都是有词根，它跟我们中文不一样，因为我们中文是方块字啊，我们一般的词根是偏旁部首，哪个部首有什么意思哈？这可能叫我们的词根哈。但是这个像这种字母性的这种语言，他们的词根是很好玩的，就是哪个词里面再加一点什么，稍微演变一点什么，再变成它的不同的形式的。比方说，它以前是个名词，变成动词或者变成形容词啊，等等哈，它的词根是什么？因为你知道它的词根，你就知道那几个词它其实是一个词儿，只不过是它是不同的形式嘛，是吧？好，这个"公"的意思呢，它翻成英文叫 righteousness，我们中文经常把它翻译成公义，或者说是正确的，是对的。正确的"对"的是什么意思？就是按照上帝的标准，正好符合上帝的标准。没有任何偏斜，没有任何错位，这就是公的意思，就是正确的、对的，符合上帝的意思，跟上帝的意思是一致的，没有任何偏离，就这个意思哈，就叫公义哈，就叫公哈。义的话，这个strong 的词典是 H4941 哈，它是阴性名词儿。它的英文翻成 judgment，翻成中文比较恰当的是判断、裁决，就有点像到法庭上啊。你就想着这个法庭，上帝是法官，上帝是法官，然后你到法庭上去见上帝啊，他先看看你是不是做的是按照他的要求做，然后完了以后，他给你个判决说行，你做的是对的。啊，所以呢，这个义就这个意思，就是判断你、裁决你是对的，所以它是个法律名词儿，对，法律名词儿，而且这个义的时候，很多时候是牵涉到其他人，就两个人一起，我对这两个人是不是很公平？它就比那个公，它的意思是稍微有一点不一样的哈。好，我们来看他们这几个词儿在圣经中是怎么用的哈。你看哈，像这个义哈，义呢就是这个判断裁决哈，他在创世纪18章25节他也用到，他说你讲义人和恶人同杀，讲义人与恶人一样看待，这断不是你所行的，判断全地的主岂不行公义吗？这个意思就是说，主啊，你判断的时候，你要给他们一个裁决，这个裁决你要正确，这个裁决要正确，你不能把义人和这个恶人一视同仁呐，不能这样啊，是不是就这样啊？然后在出埃及记21章第1节，他说你在百姓面前所立的典章是这样啊，这个典章跟这个也是这个词儿，也是这个意啊，所以你看见没有？就是你就像法律条款一样的哈，我先把这个法律条款放在这儿啊，这个如果你完全按照这个条款做，你就是义的，就是这个意思哈。 好，我们来继续看，刚才我们说了秉公行义。好，我们来看这两个词儿，它在圣经中经常两个同时应用。我们看用哈，我们看其他几个地方是怎么一起用的，这样的话大家就对它有更好深刻的认识哈。像诗篇19:9，耶和华的典章真实全然公义，典章就是上帝的裁决，裁决都是真的，都是真实的啊，这个裁决就是我们刚才说的那个义，秉公行义的义啊，全然公义就是我们刚才说的公啊，就是说它都是正确的啊，上帝的裁决都是真实的，他们都是正确的啊。好，我们再看这个诗篇97:2，公义和公平是他宝座的根基，是上帝做的根基，也就是说上帝裁决人的时候，这两条必须是并进的，也就是说做的一定是对的，而且对所有的人也是公平的。上帝自己是这样，上帝对地上的这些执政者、这些君王、这些政权，他上帝也这样要求他们啊。我们来看诗篇72:1，这是所罗门王的诗哈，他是讲地上的君王、地上的政权哈。神啊，求你讲判断的权柄赐给王啊，这个判断就是我们刚才讲的行义啊，要行义，求你把行义的权柄赐给王，也就是说对所有的百姓、义人和恶人啊，你要对他们公平啊，对他们的裁断判断要公平公正啊，符合上帝的公义的标准啊。好，将公义赐给王的儿子。公义是不光你要做的对，不光你对人家要求的，人家做的对，也自己要做的对。看见没有？所以他这两个词儿，就是说他是这两个公和义这两个词儿是涉及到你在我们人在地上做的所有的事儿，是不是达到上帝我们个人水平？我做的所有的事儿，是不是达到上帝完全公义圣洁的标准啊？同时呢，我如果我裁决他人，我有没有不公不义啊？偏袒谁啊？看见没有？所以它是全方位的哈。啊，所以呢，好，我们重新再读哈。所以呢，我创世纪18:19，我眷顾他，为要叫他吩咐他的众子和他的眷属遵行我的道，就是借着秉公行义，就是秉自己要行得正，同时对人家裁决也要公平公正哈。此我所应许亚伯拉罕的话就成就了哈。读到这儿，你就会发现，上帝让我们秉公行义，我们必须秉公行义。问题是，我能做到吗？很难不？我不知道你们能不能做到，我靠自己绝对做不到，绝对做不到。这是可能作为我的方向哈，但是稍不留意就会有偏斜的啊。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在旧约很多地方啊，上帝就预言他自己要来成为我们的公义哈。我们来看哈，耶利米书33:15-16。当那日子那时候，我必使大卫公义的苗裔长起来，这就是指的耶稣基督哈，使大卫公义的苗裔长起来，他必在地上实行公平公正。在那日子，犹大必得救，耶路撒冷必安然居住，他的名必称为耶和华我们的义。所以你看见没有，上帝眷顾亚伯拉罕是要让亚伯拉罕吩咐他所有的权柄之下的人要秉公行义，但是我们做不到。上帝自己应许我们，他的儿子耶稣基督来，他要秉公行义，他要成为我们的义，看见没有？因为我们做不到啊，我们做不到，所以亚伯拉罕也是因信称义哈，所以亚伯拉罕的后裔哈，亚伯拉罕属灵的后裔也都是因信同义，因为我们都相信耶稣基督，他为我们秉公行义，他是我们的义啊。好，我们继续哈。刚才我们看了那个卫药啊，卫药，然后呢， 为要创世纪十八章十九节，我眷顾他，为要叫他吩咐他的众子和他的眷属遵行我的道，并躬行义，使我所应许亚伯拉罕的话就成就了。为要和使这两个词儿在原文它是一个字儿，那是一个词，一个词儿它用了两次。OK， 翻成中文的时候，你知道我们翻中文，中文是这样的啊，中文我们说嘛，它像个画画的，像个写意一样，像个印象派，所以它有时候用词儿呢，它故意用不同的词儿，是为了让它有这个语言的美感。但是你用不同的词儿，你就很容易把这个原文的意思给读掉了。OK， 原文的意思给读掉了哈。所以这两个词儿，为要和使，它都是同样一个词儿，它都是介词和。连词儿都是目的性很强的词儿，都是说我做这件事，目的是下面这件事，我之所以做这件事，一定要达到这个目的的，就是这个意思，明白我的意思吗？所以我们看见哈，上帝拣选眷顾亚伯拉罕是有目的的，他的目的是为了让亚伯拉罕吩咐他的众子和他的眷属，也就是他的所有的权柄之下的人。秉公行义，遵守上帝的道。然后呢，这个目的的下面一个目的是什么呢？就是使上帝应许亚伯拉罕的话成就了。所以你看见没有？所以你看见没有？这是上帝在这个祝福亚伯拉罕的这个大的计划中设立的因果关系。从这个因果关系，你可以看见，在这个地方，上帝的主权和人的责任是并行的。OK，上帝的主权和人的责任是并行的。OK，所以那你说，那上帝眷顾亚伯拉罕，然后呢，他吩咐他的众子秉公行义，那他的上有，如果亚伯拉罕他做得很好，亚伯拉罕真的做得很好，他真的吩咐他的众子了，问题他的众子那么多孩子，他不听咋办？他不秉公行义，他要不公不义，他不信，你说咋办？那是不是就上帝的应许就不能成就了呢？不是这样，圣经说得很清楚。那你不公不义，如果你是亚伯拉罕的不公不义不信的后裔，那就被抛弃了，这一部分就不要。你看亚伯拉罕的后裔真正得救的只有一个，他的这个肉体的后裔真正得救的只是一个零头啊，这是个余数啊，这是一极少数啊。剩下的都被抛弃了呀，是不是？所以我们来看一段圣经哈，像撒母耳上15章29节，撒母耳对扫罗说：“以色列的大能者必不至说谎，也不至后悔，因为他并非是人，绝不后悔。”你发现这两个，他上帝不后悔，然后跟着撒母耳上15章35节，撒母耳直到死的时候再没有见扫罗。但撒母耳为扫罗悲伤，因为耶和华后悔立他为以色列的王。所以你读了这两句，这两句前后只隔6节，你就会觉得这是不是有点自相矛盾？一会儿说上帝不后悔，一会儿又说上帝后悔，是咋理解的？如果你理解了我刚才给你读的这个创世纪18章19节，这个就很容易理解了，是上帝给人的祝福，它里面加了因果关系。如果你不愿意。你不愿意相信，你不愿意尊上帝为主的话，你就被踢出去了。OK，你就被踢出去了。好，我们继续看哈，亚伯拉罕的不公不义不信的后裔会被抛弃的啊。我们看，马太福音3章7到10节。约翰看见许多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也来受洗，就对他们说：“毒蛇的种类，谁指示你们逃避将来的愤怒呢？你们要结出果子来，与悔改的心相称。不要自己心里说有亚伯拉罕为我们的祖宗。我告诉你们，神能从这些石头中给亚伯拉罕兴起子孙来。现在斧子已经放在树根上，凡不结好果子的树就砍下来丢在火里。你看见没有？所以你看见这个，你会发现跟创世纪18章18节和19节非常吻合，整本圣经是浑然一体的，绝对不会矛盾。如果你读圣经读出矛盾了，那肯定是你理解错误。 OK， 肯定是那理解错误，圣经是不会矛盾的。所以从这个地方你可以看见，就是说是亚伯拉罕做他该做的事儿，但是他后代中不信、不公、不义、不公、不义、不信的就被踢出去了啊，就被踢出去了，就不在那个承受救恩的那个人当中了哈。我们再看这个罗马书10:2-4，保罗说哈，我可以证明他们就是以色列人啊，向神有热心，但不是按照真知识，因为不知道神的意，想要立自己的意，就不服神的意了。律法的总结就是基督，使凡信他的人都得着义哈。这个也跟我们刚才耶利米33章那一段经文也是相吻合，也就是说，当以色列人他们上帝要他秉公行义，他又做不到，他又不要上帝给他预备的耶稣为他的义的话，那他自己就被踢出去了，很可怜哈。好，我们来继续看哈，所以我们继续看这个创世纪18:19。刚才我们已经逐字哈、逐字逐词的把这一节解释了，现在我们再来看应用哈。创世纪18:19，我再读一下：我眷顾他们，我眷顾他，为要叫他吩咐他的众子和他的眷属遵行我的道，秉公行义，使我所应许亚伯拉罕的话就成就了。所以你从这儿你就会可以看见，父亲的责任是巨大的，当然父亲也包括母亲，也就是说我们要管教我们的孩子，引导他认识真理哈。前两天我稍微关注了一下我们热线的祷告平台哈，我觉得非常可悲。我们的祷告平台很多就是，哎呀，哪生病了要把病治好，哎呀，我的孩子成绩不好，以前数学可以得100分，现在得不到100分，请大家为他祷告。但是很少有人祷告是我怎么求上帝帮助我怎么样传递信息，传递真理，帮助我的孩子怎么接受真理。很可悲，我们的价值观是严重偏斜，根本就不符合圣经真理啊！我们这些基督徒，我们要悔改。父亲的责任，父母的责任啊！生命记6:4-9，以色列啊，你要听耶和华我们的神是独一的主，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话要记在心上，也要殷勤教训你的儿女。无论你坐在家里，行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要谈论，也要记在手上为记号，戴在额上为经文，又要写在你房屋的门框上，并你的城门上。这一段我以前讲过，我就不扩展了哈。你看，上帝是非常严厉、很严肃的告诫我们这些父母，要随时随地，只要有机会，要传讲上帝的真理给我们的下一代哈。这个信息是贯穿整本圣经，希望我们的这些做基督徒的父母啊，基督徒父母一定要遵循啊！你不遵循的话，你还总想着上帝怎么明白上帝的旨意，上帝把他的旨意清清楚楚的在圣经中告诉你，你拒绝遵循，你还想知道什么其他的旨意？先把这个旨意搞清楚再说 ，OK？ 好，我们继续看哈。父母的责任，帖塞罗尼迦前书2:11-12，你们也晓得我们怎样劝勉你们，安慰你们，祝福你们个人，好像父亲对待自己的儿女一样，要叫你们行事对得起来招你们进他国得他荣耀的神，是不是跟这个创世纪18:19是一致的啊？你说他像父亲对待儿女一样，父亲怎么对待儿女？劝勉儿女，看见这个用的词儿，劝勉、安慰、嘱咐。嘱咐是什么？嘱咐就跟刚才吩咐是一个词儿啊，就是命令，你必须要遵守上帝的旨意，明白上帝的旨意。这样的话，就要督促我们的孩子，让他们真的是行事为人，对得起哈、那招他们的那个使他们得荣耀的这个主啊。然后以弗所书6:4，你们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只要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养育他们。父亲怎么惹儿女的气？下面一句就解释了，只要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养育他们。如果你不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养育你的儿女，你就再惹他们的气，明白吗？就是这个意思。好，我现在把18:19总结一下哈。所以你看18，亚伯拉罕必要成为强大的国，地上的万国都必因他得福，这个就是上帝的应许，一定会成就。 OK， 然后十九节，我眷顾他，为要叫他吩咐他的众子和他的眷属遵守我的道，秉公行义，使我所应许亚伯拉罕的话就成就了。上帝的应许具体如何成就啊？是怎么成就的？这个里面，有上帝的拣选与人的责任并行啊。如果你不听话，你就是要刚硬，你就是不信，就是不公不义啊！你是亚伯拉罕的后代哈。啊包括你是他的肉体的后代也就被踢出去了 OK， 因为上帝说他能从石头中为亚伯拉罕兴起后代，我们就是他从石头中为亚伯拉罕兴起的外邦人后代 OK。 这一点不讲了。好，我们继续把二十节和二十一节看一下哈。创世纪十八章二十节二十一节，耶和华说，索多玛和俄摩拉的罪恶甚重，深闻于我，我现在要下去查看他们所行的，果然竟像那达到我耳中的声音吗？若是不然，我也必知道。我现在问你一个问题，你觉得上帝不知道吗？上帝看不见吗？上帝非要下来看一下呀？上帝为什么这个时候跑下来呢？为什么？我不知道你想过没有？圣经说得很清楚，像希伯来书4章13节，而且被造的没有一样在他面前不显然的，原来万物在那与我们有关系的主眼前都是赤露敞开的。也就是说，索多玛、俄摩拉他们具体是什么事儿？他们的细节，上帝造眼睛的他不会看吗？造耳朵的他不会听吗？造眼睛的他都不需要眼睛他就能看见，造耳朵的他都不需要耳朵他都能听见。所以索多玛、俄摩拉具体是怎么回事他一清二楚，但他为什么要多此一举下来看呢？他就是为了来告诉亚伯拉罕，明白吗？他就是为了来告诉亚伯拉罕的。像那个历代志下16章9节，耶和华的眼目遍察全地，要显大能帮助向他心存诚实的人。也就是上帝旧约和新约都这样讲，上帝不需要专门来看你，他就知道，他不光知道你外表做的什么，你心里面的弯弯旧旧啊，那些小诡计，那些诡诈啊，我们自己都不知道我们心里的诡诈，上帝都知道的，他都知道的。箴言15章3节，耶和华的眼目无处不在，恶人善人他都见着，所以他不需要下来。但是他为什么要下来？为什么要下来？上帝不需要下来收集信息，他是要给亚伯拉罕机会。为什么？因为他要让亚伯拉罕更加认识上帝的品格，上帝的属性，上帝惩罚人判人罪行的原则。他要为什么？因为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反面教材。 OK， 一个非常非常好的反面教材。OK， 先啊，我回到这个哈，非常好的反面教材。为什么哈？因为我们还记得我们在创世纪18章19节，我们说什么？说上帝说，我眷顾他，为要让他吩咐他的众子和他的眷属遵守我的道。秉公行义，使我所应许亚伯拉罕的话都成就了。要亚伯拉罕吩咐他的后代干什么？秉公行义啊，明白吗？要秉公行义。那为什么上帝现在下来，然后还站在那个山上，就在希伯伦，就是亚伯拉罕住的地方啊，往下一看都看得见的那个索多玛、俄摩拉，然后就以那为反面教材。然后让亚伯拉罕告诉他的子孙后代秉公行义，同时告诉他不秉公行义的一个极端的反面教材是什么。看见没有？上帝是一个多好的老师，你看他讲课就这么几节把所有的东西都概括了啊。然后呢，他不光是告诉他这个反面例子哈，这个东西，这个索多玛、俄摩拉，即使以后被灭了，你站在这个希伯伦的山上，站在耶路撒冷往下一看，就看得清楚啊。然后你指着你的子孙后代一讲，就指着看看他，那不是死海吗？就旁边那个哈，那以前就是索多玛、俄摩拉那地方，那家伙那地方的人多坏多坏，上帝要我们秉公行义，他们就正好坐在那个不公不义，上帝怎么对付他？ 看见没有？这就是上帝不光用这个反面教材，连那个道具，连就像我们现在我跟你们讲课用 PPT，它这个比 PPT 还见效，就是那个实物放在那儿，它直指那儿就可以讲个故事。看见没有？所以上帝实在是，哎呀，我每次经常有人跟我说做怎么样去做父母，我说你好好的把圣经读懂了，你就知道怎么做父母。圣经上不光是上帝说做父母应该怎么对待孩子，整本圣经上帝是我们的父，他怎么对待我们，其实呢都是我们应该怎么对待我们的孩子的。OK，上帝的他的这种怎么为父之道，贯穿整本圣经。OK。贯穿什么不是圣经？而且呢，他为什么他还专门跑下来？他要给亚伯拉罕机会，让亚伯拉罕做索多玛和厄摩拉的辩护律师。下一堂课我们就会讲了。你辩护律师就是这样，你就要了解案情啦，是不是？然后你就跟这个法官说来说去，在这个说的过程中，你就对法官更加了解，然后你就对你的这个 client，就是你的这个 client 叫啥？就是你的这个，你帮他辩护的这个索多玛、厄摩拉更加了解呀，对人性更加了解，对这个上帝这个大法官更加了解，对他做事审判人的原则更加了解。然后你上帝不是跟你说让你回去秉公行义，训练你的子孙后代、你的所有的下属嘛？然后这不是一个最好的反面例子嘛？然后你就回去不停的讲啊，一边讲要秉公行义，一边说你看这个反面例子就在那儿啊，然后站在山上往下一指就看见了，是不是？所以你看。上帝真的是一个啊，最好最好的老师。我怎么是每次读圣经啊？我跟你讲，我就喜欢读神的话，读了以后揣摩，哈，越揣摩越对上帝佩服的五体投地，五体投地啊！就是上帝实在是啊，太奇妙了啊！帮助我们，教导我们怎么样去做一个好老师啊！我在圣经中其实有很多用这个反面的例子、反面教材的这种哈、啊，我给你们读一段这个圣经哈、啊。读之前呢，我先跟你们讲一下，很多人断章取义，老说哎呀，你不要论断人家呀，啊，不要论断了，不要论断这个东西本身是断章取义。每次人家跟我说，我说你能不能把圣经中这句话找出来给我看一下？找出来以后，我说你能不能看一下上文下理、上下文在说啥？上下文是这个意思，让你不要论断吗？不是那么回事儿。你看圣经中，你会发现经常有我们在讲人家故事啊。对，如果按照某些断章取义的人来解释，那都是在论断人。好，我们来看一段圣经，在箴言第7章1到26节。我儿，你要遵守我的言语，将我的命令存记在心，谨守我的命令，就得存活。保守我的法则，好像保守眼中的铜人，系在你的指头上，刻在你的心板上。对智慧说：“你是我的姊妹。”称呼聪明为你的亲人，他就保你远离淫妇，远离说谄媚话的外女。好，前面这5节就有点像创世纪18章19节哈，就好像是亚伯拉罕正在。教训他的那些孩子和他的下属们，要秉公行义，行在神的道中，是不是？好，下面这一段就好像是亚伯拉罕现在指着索多玛、俄摩拉说：“你看看那个地方，你看看那个地方，那些人就是不秉公行义，坏透了。所以上帝怎么对付他？看见没有？反面例子。好，我们从箴言7章6节开始哈。我曾在我的房屋的窗户内，从我窗棂之间往外观看。”见愚蒙人类少年人中，分明有一个无知的少年人从街上经过，走进淫妇的巷口，直往轰他家的路去。在黄昏、在黑晚上、在半或在黄昏或晚上或半夜或黑暗之中，看呐，有一个妇人来迎接他，是妓女的扮。妓女是有打扮的哈，也就是说，女人穿戴有时候不小心穿的就像妓女哈，我们做姊妹的要特别小心哈，是妓女的打扮，有诡诈的心思。11节，这妇人喧嚷，不守约束，在家里停不住脚，有时在街市上，有时在宽阔处，或在各巷口蹲伏，拉住那少年人与他亲嘴，脸无羞耻地对他说：“平安记在我这里，今日才还了我所许的愿，因此我出来迎接你。”恳切求见你的面，恰巧遇见了你。我已经用绣花毯子和 埃及现职的花纹布铺了我的床，我又用墨药、沉香、桂皮熏了我的塔。你来，我们可以饱享爱情，直到早晨。我们可以彼此亲热快乐，因为我丈夫不在家，出门于云远路，他手拿银囊，必到月望才回家。淫妇用许多巧言诱他随从，又用谄媚的嘴逼他同行。少年人立刻跟随他，好像牛王宰杀之地，又像愚昧人戴锁链去受刑罚。只等箭穿他的肝，如同雀鸟击入网络，却不知是自伤己命。众子啊，现在要听我，留心听我口中的话。你的心不可偏向淫妇的道，不要入他的密途，因为他被他伤害扑倒的不少，被他杀戮的甚多，被他杀戮的而且甚多。他的家是在阴间之道，下在死亡之宫啊。所以第二段像不像就是上帝特别让亚伯拉罕看见索多玛、厄摩拉的这个事儿，然后让他教导他的后代，就是用反面教材，是不是？所以你看，其实像这种教导的模式，其实在圣经中有很多，我们就是做父母的要跟着学习哈。好，我们继续看这个圣经中用这用上帝用反面教材警示人哈。哦，哥林多前书10章1到13节哈，说弟兄们，我不愿意你们不晓得，我们的祖宗从前都在云下，都从海中经过，都在云里海里受洗归了摩西，而且吃了一样的灵粮，也喝了一样的灵水，所喝的是出于随着他们的灵磐石，那磐石就是基督，但他们中间多半是神不喜欢的人，所以在旷野祷告，这些事都是我们的祭奠，叫我们不要贪恋恶事，像他们那样贪恋的，也不要拜偶像，像他们有人拜的。如今上所记，白心坐下吃喝，起来玩耍，我们也不要行奸淫，像他们有人行的，一天就倒闭了23000人，也不要试探主，像他们有人试探的，就被蛇所灭。你们也不要发怨言，像他们有发怨言的，就被灭命的所灭。他们遭遇这些事，都要作为借鉴。并且写在经上，正是警戒我们这末世的人。所以自己以为站得稳的，需要谨慎，免得跌倒。所以你看见没有？就是把旧约中那些失败的例子重新讲一遍的目的是来警示我们，让我们小心，因为他们是没有好下场的。所以你看见没有？教导孩子，他是双方面的教导，一方面是告诉他震怒是什么。啊，这就是要秉公行义，上帝的教导是什么？你要一定要按着这个来做，同时也告诉他反面例子。如果你不照着这个做，你的结果会是什么？啊，这就是为什么，就是你发现我们的辅导哈，经常有些父母来问我们，说他们有例子，他们的孩子糟糕透了，胡作非为。我你看见我的教导方式，我就是跟他说，第一你要告诉他上帝说他应该怎么做，第二你要找一些真实的反面的例子，告诉你的孩子，同时告诉他，如果他陷入这种困境，这是他自作自受，你只能帮助他到哪个地步，剩下的全是他自己兜着，看见没有？这就是上帝的圣经中的教育方式。OK，我再读一段哈，我本来实在没时间的，但是我必须要读这个哈，这是罗马书11章。他是讲到罗马书9章到11章是讲以色列这个民族的，在当今这个哈默斯穆斯林残暴的入侵以色列，以色列自卫反击战这件事上面，我希望我们基督徒，尤其是在这个信息严重封锁选择性的封锁的这种环境里面的，你要好好读一下罗马书9到11章，看上帝对以色列他在末日的时候是有什么样的计划。OK，这会帮助我们的，否则我们很容易走偏，很容易被我们的那种洗脑的那种政权架上。啊，罗马书11章17到23节，若有几只枝子，这个是指以色列人。啊，若有几只枝子是指以色列这个民族哈，若有几只枝子被折下来，你这野橄榄，野橄榄是指我们这些信耶稣的外邦人哈，你这野橄榄得结在其中，一同得着橄榄枝的肥殖，你就不可像旧枝子，也就是你不可像以色列人， 夸口 ，OK， 你就不可向旧枝子夸口。若是夸口，当知道不是你驮着根儿，乃是根儿驮着你。你若说那枝子折下来是特为我叫我接上，不错，他们因为不信，所以被折下来。你因为信，所以立得住。你不可自高，反要惧怕。神既不爱惜原来的枝子，以色列这个民族，也必不爱惜你。可见神的恩慈和严厉，像那跌倒的人是严厉的，像你是有恩慈的。只要你长久的在他的恩慈里，不然你也要被砍下来。而且他们就是以色列这个民族啊，他们若不是长久不信，人要被接上，因为神能够把他们重新接上。到世界末日的时候，启示录早就预言了，以色列人是会信服耶稣的啊，他这个民族，所以我们要特别小心哈、啊，我们这个时候注意我们是什么样表态哈、啊。我再说一下，上帝真的是最好的老师哈。刚才已经跟你讲了，正面的、反面的同时进行，而且还有实例，还有道具，还有实物，让你站在山上一眼就看得见那个反面的例子，而且让你祖祖辈辈的看着那个例子啊。啊，好了，我们今天就到这儿啊。我来看一下问题哈、啊。有好，下面一个问题啊，有人认为周日可以不遵守，有事儿有活就可以不聚会，因为他说，因为他说周亚琴老师让他看马太福音，所以他找马太福音12章，耶稣与门徒安息日用手搓麦穗，他的理由是耶稣都不守安息日，还你门徒搓麦穗，我想问一下怎么回答他？你问他，请问耶稣是你的主吗？请问你星期天干的那个活是你必须要生存，还是要满足你自己的私欲？很简单啊，要生存的话，比方说你是在医院的机构工作，你星期天必须要值班，或者你在某一些工作岗位必须要值班，而且你不可能有其他的工作的话，这个是可以的。但是你选择工作的时候，如果你有其他的机会，周日可以不上班，但是你选择一个周日上班的，你的工资高一点，那就说明了不是为了你的生存，不是为了存活，而是为了满足你想多要点钱的私欲，那就说明钱是你的主人，耶稣不是你的主人。所以说穿了，你要问谁是你的主人。 OK， 我们不是守教条，今义啊。字句叫人死，经意是叫人活，所以根本是你的心，但是你的心只有上帝知道，所以作为旁观者，我们只能问他问题啊。至于他是不是尊耶稣为主，耶稣会很清楚的啊，他自己其实也会很清楚的。请你为自己问问题哈，我不想。我不想回答。如果你是为他人问问题，就像刚才这个人，他我回答他的问题，他就在教会把这样一说，就等于他歪曲我的话啊，我很不喜欢这样。很多人就是他自己，他有私欲，他不想尊耶稣为主，然后他拿一两句话来问我，我以前没有现在这么有智慧的话，我回答他的话，他就用我的话去为自己的私欲来辩解。这样就等于他篡改了我话的本意，所以我不想回答你为他人问的问题。你有问题你自己来问。请问小青老师，下到索多玛的二位是不是圣灵和圣子和圣灵？我讲一下解经的原则哈。解经的原则是已经解经，而不是用你的想象力，用你的欲望解经。如果你看圣经的话， 说得一清二楚，下到索多玛、厄摩拉的是两位天使。我不知道你从哪儿想象出他是圣子和圣灵，你的想象力实在太丰富了。但是想象力太丰富，读圣经是非常危险的，基本上就是读错了。OK， 基督徒可以染发和纹眉毛吗？圣经没有说你不可以做。啊，圣经没有说你不可以做，所以你自己做的时候要恰当，也就是说你需要尊耶稣为主。我再说一下，主次分明，尊耶稣为主。如果你为了染发哈、啊，为了纹眉毛，把你养生的钱都花了，或者说是你因为这个要花钱或者要花时间，因此而产生情绪反应，跟你家闹矛盾，那就说明这些东西成了你的偶像。如果这些东西顺便做做，做可以，不做也可以，你顺便做了，对你没有任何影响，那当然可以。好，摩西在路上继续的地方，耶和华遇见他，想要杀他。为什么上帝想要杀摩西？你仔细把那一段读完了，你会发现那段本身已经解释了为什么。因为为什么上帝想要杀摩西？谁知道？摩西的老婆知道呀。为什么？你看老婆做什么事啊，上帝就不杀他了，这不是一清二楚的吗？这就是为什么，就读圣经的诀窍，其实就是你要把圣经，比方说哈，你读出埃及记，你读一段，你读不懂，读不懂怎么办？你就把出埃及记整本书读它个50遍。我不是跟你开玩笑，我就是这样读圣经。就是你不要以为我很聪明，不是这么回事，我是下功夫。我去读圣经读不懂，我就反反复复一遍一遍的读，有个谦卑的心，不胡思乱想，反反复复的读啊，读再读不了了，才去问问别人或者看参考书。但是关键还是你要读，因为你读的话，你会发现圣经它经常它在上下文中就有答案啊。很多人读不懂，不是你不聪明，是你太懒了。很多人都问我问题，我说你有没有发现这章里面就有答案？你前面后面都读了吗？你读了几遍才发现他就读了2遍？我说你知道，如你问我这个问题，我想找答案，我怎么办？我把它读20遍。如果你读20遍，可能你也知道答案了。所以你勤快一点，是不是？笨鸟要先飞，人家聪明鸟都飞得比你快，比你殷勤，你笨鸟你还不先飞，那你怪谁是吧？所以摩西那个地方我们说了嘛，他的太太都知道，马上把两个儿子的包皮割了，扔在上帝面前，说你是我的血郎。也就是说，摩西在过去他的孩子成长过程中，他没有守旧约的律法，没有给他的儿子行割礼，所以上帝要杀他。也就是说，上帝让他做事跟他自己的生命是两码事。也就是我们在上帝面前，我们服侍上帝，上帝重用的人，我们不能用我们的事工代替我们自己在上帝面前的生命的光景。看见没有？摩西上帝要重用他，那是他的事工，但是他有没有给他的孩子割包皮，有没有遵循上帝的道，这是他自己跟上帝的关系，他自己有没有遵循上帝的旨意，这两个是两码事儿。我们服侍神的人哈，一定不能用我们的事工取代我们的关系。对我自己来讲，你们可能觉得我去做这个事工很重要，我跟你说实话，在上帝面前，我做一个基督徒，做一个人，我怎么做妻子，怎么做母亲啊，比我跟你们讲课重要多了。 OK， 所以我跟你们讲课我特别小心，我要把我讲的活出来，否则的话我就是个假冒为善啊，我是明知故犯，我比你们的罪更大。我的公开课目前都是目前没有，可能明年等我们孟华老师说，可能明年的时候另外再开辟一个时间我讲创世纪，反正我们明年再说。今年因为我们要准备这个福音大会哈、啊、我们比较忙。可以用圣经的原则和方法教导不信主的孩子吗？关键是看你的孩子是不是还在你的权柄之下哈。我们中国父母有一个毛病，我们的孩子小的时候，该教导他的时候，我们要赚钱，我们觉得他小没关系，我们就把他扔给 其他的人带。等他长大了，他已经不再听我们话了，我们又啰里吧嗦的。这个我其实在过去公开课中已经有多次讲到哈，我们做父母的要悔改。你的孩子如果已经是成年人，他不需要你供养他，他自己赚钱，你其实是没有资格在他面前指指点点的。你只能把他当作一个慕道友，一个邻居来爱他，来影响他。OK？如果你的孩子他在你的权柄下，也就是说你需要赚钱养活他，他住在你家里，他即使说他不信耶稣，你还是要用圣经的原则对待他。那我们家孩子十几岁的时候，他叛逆的时候哈，他也跟我说我不信耶稣，你不要用这个话来跟我说。我说对，你不信耶稣，但是你住在我的家，你吃我的用我的，我养活你，所以呢我们家的原则是圣经原则，你必须遵守。 OK， 他就没话说，听见没有？所以你要从小跟他立这些规矩。在家教育如何看待？我们坚决支持在家教育。 OK， 这个我们其实我们平台已经有非常多这方面的内容了，你搜我们平台，像我的那个心灵对话栏目有讲到很多，还有真理心牧师也在我们平台有很多教导。我们平台还有基要福音派传道人联盟，我们的立场就是我们支持在家教育，我们支持鼓励啊，支持和鼓励在家教育。两个孩子在家教育，妈妈能不能读神学，会不会影响孩子哈？也看你的孩子他们自主性多好哈。比方说给他们布置作业，你让他们自学什么东西，他们能够自学多长时间。你修神学的话，你一次不要修太多课。我自己是在我的三个孩子都在上学期间我开始读神学，但是呢中间有那么两三年，我那个孩子，那俩孩子特别难搞的时候，我就暂停啊，我就专门陪伴他们，主要是看你自己的时间安排啊，你能不能把你的生活简化，你的孩子独立性有多强，因为每个人是不一样的，人跟人是不一样的哈。我的团契总是高举神学脱离应用，我该怎么面对？你应用就行了呀，你把它活出来，你分享你的应用啊，因为你不可能改变别人，但是你可以改变自己，你活出来，然后你影响其他的人，慢慢的慢慢的，你在你的在其他人面前，人家看见你美好的见证，你慢慢的有话语权了，你就人家就会被你影响。就会被你影响的话，这个一般是要花功夫花时间，有时候要花几年的时间，这就是上帝用来操练你忍耐等候的整个的时间。叽叽喳喳这个词语可以用来形容神的儿女发言吗？我用了这个词在我的一个辅导群里面，我们的辅导群说得很清楚，是其他的这个群友，你保持安静听老师辅导。很多好几个群友出来用违背圣经原则的方式去建议别人做这个做那个。诗篇第一篇说，不从恶人的计谋，不占罪人的道路，不做亵慢人的座位。当你对他人的辅导不符合圣经的时候，就是让人家从恶人的计谋。所以我必须要让你们安静，所以我说请群友不要叽叽喳喳。虽然你是牛的是文字，但是如果你是用语言，当然就是叽叽喳喳了。 OK，好，刚才那个同样的，是不是同样的人又问那两个人是不是 圣子和圣灵，我已经告诉你怎么洁净了，不能用你自己的想象，想象基本上都是错的，因为圣经自己已经解释的非常清楚了。 OK， 洁净的原则是已经洁净，首先啊，洁净的原则是首先，比方说你看创世纪啊，这一本书它在讲什么，你对那一节里面有什么问题，那就先把这一章来回读20遍，最好查原文字典，读不同的版本，看圣经自己是怎么解释的。对于这个问题，圣经就在那一章已经解释的一清二楚了，你为什么还问他是不是圣子和圣灵？因为圣经已经说的非常清楚了，那两个人下到索多玛恶摩拉的那两个人是天使。 OK， 所以不要去胡思乱想，解经的原则是已经解经，这其实就是尊耶稣为主。为什么？因为圣经说得很清楚，上帝没有谋士，上帝不需要谁做他的参谋，谁在他的面前指点他怎么解释圣经，上帝自己解释圣经。如果你把圣经来回一遍一遍的读，你就会知道是怎么回事哈。八一战争，我们基督徒是不是应该为以色列祷告？当然为以色列祷告。八一战争应准确的解释讲，应该是以色列的自卫反击战，应该不叫八一战争，应该叫哈马斯。 OK， 你要了解他在那个地方，哈马斯是那一小块加沙那一块的政权。 OK， 所以叫八一战争是不符合实际情况。 OK，应该叫哈马斯穆斯林极端穆斯林残酷入侵以色列，杀以色列的老百姓，把活生生的以色列的小孩当着他们妈妈的面放在烤箱里面，滋滋嘎嘎的把他烤死，然后当着丈夫的面强奸妻子，当着父母的面强奸孩子，杀死了1400人左右。然后以色列完全是自卫反击战哈，自卫反击战。关于圣经中关于对以色列在末日时的这个描述，请你看以西结书啊，大概是在36到38章之间，然后看撒加利亚书，还看启示录，然后像马太福音20多章，耶稣预言末日的时候也讲到啊，自己去看哈。因为我如果跟你讲这个，我都要花几个小时，说实话，我没有时间。救恩是给全人类的，无论是亚伯拉罕还是使徒，新约旧约都是这个观点。上帝有主权，所谓全人类不是说救全人类，也不是说每一个人一定会听到福音，上帝有他的主权，所以每一个民族是指每一个民族里都有得救的人。 OK，就像我们啊，上帝救了中国民族，中国民族救了没有？当然救了呀，你和我都是代表啊，是不是？我们就是他从中华民族救出来的人呢，是不是？人在得救的事上是有本分了，当然啊，当然有本分啊，请看我们的福音真义公开课，我们有一个系列哈。这有个人物哈，也曾借着他创造诸世界，诸世界讲什么哈？希伯来文这个希伯来书1章1到3节，应该这个。你就是从那儿找，我给你一个建议，就把那个词儿查一下原文词典，然后看圣经在其他什么地方用过哈。英文它翻译是 cosmos， cosmos 就是宇宙万物。 好，下面一个问题，老师可以对小三论断小三不道德的行为吗？如果你是姊妹的话，我对你有一个建议哈，不要去找小三扯皮，这样是非常不智慧的。如果你的丈夫是个好丈夫，你就不用怕小三。如果你的丈夫不是个正派人，在男女关系上很糟糕的话，你把小三赶走了，还有小四、小五，是不是？所以不要去找小三扯皮，你自己做好，然后跟你的丈夫把关系搞好。OK。好，下面一个问题啊，三年级孩子问，如果亚当夏娃不吃山鹅树上的果子，罪是不是就不会进入世界？请你带着你的孩子看我们，看我的创世纪公开课，今天已经是第50课了，之前这些问题在公开课中都讲过哈。好，下面一个问题啊，这是最后一个问题。请问一下，摩西做了那么多，为什么没有进入迦南地？这个问题，你读圣经中解释的一清二楚，就是摩西五经，你就读一下申命记，摩西自己很清楚上帝为什么不让他进迦南地啊，摩西自己都清楚，你读一下圣经，你就也会清楚啊。像这种为什么我不回答，因为这种很直白的问题，圣经上的答案是一目了然，一清二楚的，就不需要我回答，你自己看一下就行了。好，我们就到这儿哈，谢谢大家，我们下周再见。